好，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开始之前，先到神面前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能够亲自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到你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真理，让我们在这些查考这些话语的时候，就能得到这些真理的亮光。求神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能够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诗篇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36篇到150篇。这15篇的诗篇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36篇到137篇呢是比较早的两篇，就是说从138篇到145篇呢是，我们都会看到是属于大卫的诗篇，就那8篇。大卫在整个诗篇里面，差不多有一半的诗篇是大卫写的。这最后的8篇呢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最后的这8篇。然后从146篇到150篇呢是我们称之为传统上的哈利路亚诗篇，是整个诗篇最后的结束。好，我们现在就来先看136篇。136篇呢是 很特别的一首诗。特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它的每句的结尾都是以用它的慈爱永远长存，对它，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一共有26节，然后每一个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重复，因为这个是当初是在崇拜时有一种起应的这样的方式来读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就是说在这每句话的前面一个部分呢是祭司来读前面的一句话，然后呢会众或者立位人呢当时呢他们来回应这个祭司的话，来用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一个回应。好，另外呢就说这个诗篇除去就说后面这句话一直在重复之外，其实另外还出现更多的最多的一个词的就是称谢，就说从前面3节都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第2节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3是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然后第10节也出现了称谢，第16、第17节，包括26节最后一次也在讲称谢，所以这个诗的主题呢是在讲称谢。牧师的讲义上来讲说，称谢是意思是这种要公开的致谢，就是说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的说我要谢谢神，而是在公开的场合大声的讲出来说，我们要向神表示我们的感谢。那么136篇，它分段就是1到3节呢是在宣召人要来称谢耶和华，来称谢神。那么下面呢接下来就讲了我们为什么要称谢神，讲了3个理由。从第4节到第9节呢是在讲神的创造的大能，我们为神的创造而感谢神。而从第10节到第15节呢是在讲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拯救的恩典，我们为神的拯救而感谢神。从第16节到第22节是在讲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然后进迦南地，然后赐给他们产业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为神的赏赐的产业而感谢神。那从23节到26节呢是全诗的一个总结和称颂。所以这里面讲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也同时也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为了什么而感谢神。比如说我们感谢神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是只是笼统的讲一下我们感谢神，而是我们心里面确确实实的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 这个不单是包括说在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有很大的恩典，那对我们每一个个人而言，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体验里面都应该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是不是大家读起来有点不太不一样，就是说因为从十七节到第二十节都在讲，前部分在讲杀戮，在讲杀，说他击杀大君王的在远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在远远长存。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看上去很矛盾的两句话，因为前面如果说我们讲说神赐给我们很多好好的东西 OK， 我们因他的在远远长存，但是也讲说前面是在讲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把原来在迦南地住的那些人要把他赶走。当然这里讲慈爱长存的时候，是在这个慈爱是在讲针对以色列人，这个慈爱是以色列人，那么对这些被杀的这些巴山王恶等等，还有这些亚摩利王西宏等等，那这里当然是没有慈爱的，我们这里看到说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前面我们讲历史书讲到申命记的时候，第九章其实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讲说神让以色列人要知道说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把以色列迦南地那些外邦人全部赶走，是因为他们的恶，就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是因为那些人的恶。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神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执行神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说看上去很矛盾的两句话，实在是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同时在彰显，就是说神的慈爱显现的时候是通过神公义的审判来实现的。137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诗歌，因为它也不太好分类。这首诗一共只有九节，那么每三节呢是一个小段。从开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诗的背景是在讲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这里在讲说一到三节是在讲他们的累，他们的很凄惨的处境，因为可以讲到说他们想到西安城，想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哭了。然后呢更悲惨的是第三节说那些掳走他们的那些人呢要让他们唱歌，让他们唱歌其实并不是真的他们欣赏他们的音乐，那些想享受艺术的东西，他们是要我们作乐，说唱一首西安歌。这里面很明显是说他是在戏弄他们，因为他们是被掳的人，然后唱一首西安歌。所以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这种处境下，这个诗人是确实心里非常的悲痛。所以这首诗他的情感很强烈，他就是写出了当时他那种心里的那种很痛苦的那种处境。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实际上在讲说他们一直在回想耶路撒冷，回想他们最让他们最喜乐的还是圣城，还是与神同在的那段日子。那么第七节到第九节是在讲他们的仇恨。第七节谈到了以东人，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来被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人攻陷的时候呢，以东人很显然他们在很幸灾乐祸很落井下石的一个样子，说拆毁拆毁就拆到根基。其实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亲戚，因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人，而以扫其实跟雅各他们是双胞胎的哥哥，所以他们本来是亲戚，但是以东人但是就是在他的亲戚被人给侵略的时候呢，他们是幸灾乐祸，所以这里这个诗人还是在记这个仇。然后第八节就是在说能够报复巴比伦人。当然第九节是一个很读起来让大家很震惊的一句话，就好像在讲说圣经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好像把婴孩摔在磐石上的时候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读到一首诗，那个 就咒诅很厉害大卫的那首诗，我们当时也谈到这个，跟这个是很类似的。就是在讲说一个人，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明白说，在诗篇里面，我们说诗篇是人跟神在讲话，为神人来赞美神，或者是向神来祈祷。所以说这里面的有些话呢，像很这话是跟人讲出来的，就是说并不代表神的话。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说新约的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但是呢，人是当他受到的迫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通过这个表达出他的一种情绪出来，但并不表示说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事情去做。这个人很可能他可能看到了当时以巴比伦人来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把以色列人的婴孩摔到了磐石上去，把孩子给摔死了。所以这个人，这个诗人就是用这句话来表达出这样的他的心里的强烈的这种痛苦，或者说这种仇恨的情绪出来。但是再次就是说，这个并不表示这是神的意思，我们要按照新约里面的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好，从138篇到145篇，接下来这八篇呢，我们都是大卫的诗篇。138篇呢是大卫向神祷告，他首先来感谢神来垂听他的祷告。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就是说如果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得着能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句话，就讲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说我们的环境有所改变，但是呢神心里给了我们能力。其实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因为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神给了我们能力，让我们以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去面对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事情仍然会有变化。所以说呢，这里看到说大卫这里看到说是神给了他心里有能力，让他去面对各样的困境。第四节到第五节来预言这个地上的万邦都要来称颂神。那第六节第八节在讲说大卫虽然在患难中，但是神必将他救活。第八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关乎我的事是指什么事？是在讲说我的工作，或者家庭，或者怎么样的事情？
是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
对，好，谢谢安娜。对，很好的 point。对，是在讲说神要的这个人要他的计划，要成就和他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计划。其实，在第下面139篇里面会讲得更清楚，而是神一定要会成全，他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全这个计划。所以说第八节说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所以这里大卫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他第七节说我虽在行在患难中，所以他还仍然在患难中的时候，但是他心里相信说你必将我救活。所以这个就跟前面的这个使我心里有能力像是相呼应的，就说我的环境还在我的患难中，我还是在患难中，但是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139篇呢是一首很特别的诗歌，写的也非常的美。其实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大家可以非常用心的非常安静的去读这首诗歌，你会得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就是说可以看到大卫他真的是，你只有跟神到了一定的相当的一定的关系之后，你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出来。真的是，所以说我前面也讲过说，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他夺了别人的妻子，他借刀杀人杀死了那个人的丈夫， 是这些事情是发生过，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大卫他跟神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亲密，他是犯过那样的罪。我以前其实对大卫也有很深的误解，我以前也请教过牧师，我说为什么这样的人是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其实牧师也回答过我，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完全想通。其实我就是在慢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感受到大卫这样一个人，他跟神那种关系是很真实很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里经常拿夫妻关系来跟来做比较，来做比喻类比。我就在想说，其实有时候夫妻关系中两个人看上去好像很相敬如宾，看上去很和平的一对，但并不表明他们两个人的心真的是完全的贴在一起的那样的一种关系。但有的夫妻可能看上去好像经常吵吵闹闹，但是两个人心里真的是很心心相印那种，真的很互相关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神要经常去吵和闹，但是呢这并不表明说，但是呢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表面的东西来去看这个跟神的关系。而大卫就是他的这样的一首诗歌里面，确实是我能感觉到说他是真的是跟神到了一定的关系才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出来。这首诗一共有24节，每6节是一段。1到6节是在讲说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神无所不知，神见察我认识我，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知道我们想的心里想的事情。所以这里第6节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所不能及。从第7节到第12节是在讲说神的无处不在。如果这里面你要从负面的来看的话呢，是在讲说你没法逃避神，就像这个约拿一样，当年约拿逃来逃去，逃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他发现还是逃不掉神。所以说你从负面来讲的话，是说我们没法逃避神。当然没错，这个如果说我们当有犯罪的念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你有了，你好像觉得说我们有时候是在做一种掩耳盗铃的事情，好像说我不去想神的时候啊神就不在了似的。但我们有犯罪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故意欺骗自己说我不想神，我就不想他了，好像神就不管我们看不到我们似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看到说神无处不在，即使我们不想神的时候，神还会看到我们，还会知道我们。所以12节说黑暗不能遮蔽我，但是呢在黑暗和光明中你看都是一样。那么就是从负面的来讲的话呢，是没法逃避神。从正面的来看的话呢，就是说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在各样的处境中的时候，无论即使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神的时候，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从正面的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一个恩典，是因为神是不会离开我们的神。那从第13节到第18节是在讲用心创造我们的神，在讲说，是在讲说创造的奇妙。他在说，我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已经覆庇我。世界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下面接着讲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个就跟我们前面看的说，成全关乎我的事，那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还没有从母腹中生出来，虽然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我们在母腹里面可能只有几个细胞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我们的肢体的时候，神已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计划，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在讲说神的计划。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像大卫，那是他能够体会到神对他的身上的旨意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时候，真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到了一定相当的程度之后，他能有这样的属灵上的看见。所以17节18节来讲说，神他的意念何等宝贵，就神在创造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神的意念是很多很多。第18节的下半段呢，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这个有点突兀，很多解经家认为是在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新约里我们看到说人死的时候我们不叫死了，他是睡了，但是我们睡醒了就是我们复活，但是我们在讲复活的时候神能与我们同在。但是这句话呢是部分解经家的观点，从19节到24节在讲说神一生引导我们，但是从19节到22节呢，大家会觉得突然说好像前面讲的很美好，有恩典，有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好像很和平，但是19节22节呢又突然在讲出了一个看上去很沉重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又变得很不一样了，在讲说你必要杀戮恶人，然后等等下面在讲恨恶他们，那是不是觉得一些很不一样？其实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的眼光从神的伟大、神的无处不在、神创造的奇妙的恩典的时候，当他转回到了地上的罪恶的时候，他的一种情绪上的转变。我们其实大卫的很多祷告诗里面，他都在谈到了他个人跟周围仇敌的关系，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求神来帮助他去除掉那些恶人，但是大家要看到说大卫写这部分诗篇的时候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是完全是在讲说是个人的情仇，在个人的这种仇恨在里边，但是大家看到这里面并不是这样的，这是跟那个完全不一样。21节说，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在这看到说他在讲对这个恶人的仇恨憎恶的时候，他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的，而不是说是这些人，至少不是这些人得罪了他，至少当时这是不是能看不到。但是呢大卫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站在神的角度说，是因为这些人恨恶神，所以他才恨恶这些人。所以呢这里面是在讲大卫，他是就是他对神的崇拜与赞美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说他是一种来爱护神、维护神、保护神的这样一种心态在讲这些话，就是说恨这个神所恨恶的。所以这里并不是他私人的一种仇恨，而是说是站在神的角度来去看这些恶人。所以后面23、24是整个诗的结论，特别觉得说请你鉴察我，明白我的心思，特别求神要去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引导我永生的道路。140篇这个题材呢，我们前面有出现了好多次，其实都是大卫他在处在一种被恶人所围绕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他向神来求救。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了人的毒气，然后从下面后面再讲说神来保护这个大卫，然后因为类似的这个诗歌我们读了很多，所以这一篇呢我们就不再仔细去看了。这里谈到了神一定会保护他，会有神的炭火会落在这些恶人的身上去。好，我们这个呢就比较快的过去。141篇呢是在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诗，它在是诗人他用香来比喻他的祷告，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个香是一种很美、很圣洁、很纯的一种东西，而用于当时来敬拜圣洁的神，所以他用香来代表圣徒的祈祷，就是表示我们的祈祷也是要香那样的纯净，拿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那么这个诗人说他祈祷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不与恶人同行，那他第三节是要求你禁止我的口，保守我的嘴，然后第四节说求你不要叫我的心偏离邪恶，以致和我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我们这里看到说 恶人那里有很多，在我们属世的来看的话，他们有很多好的东西，这有他们有美食。那么第五节呢，就在讲说要让义人来击倒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们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恶人那里有美食，但是在义人这边呢，确实有击倒和责备。当然，这个观念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也是很，我们讲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说，可能一个真正爱你的人，真正关心你的人，他讲的话不是每一句话都是你很爱听的，他可能很多话都是很刺耳的话。但是呢，他是用一种爱你的心去来讲这些话，甚至去给你一些听上去很不顺耳的一些指责和建议。但是呢，这个诗人他向神祈祷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耐心去接受这些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受到的这种击打和责备，让我们看到说这些责备听上去好像不顺耳，但是呢，它就像头上的膏油一样，甚至非常的宝贵，可以保护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强健。其实这一点呢，并不是我们很容易做到的。我们还是心里讲，我们还是喜欢听更顺耳的话，我们是希望听大家更多的表扬我们，来称赞我们。但是我们听到责备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有些责备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第五节下面，正在他们行走的这个他们，不是在讲这个义人啊，这是已经他是插在这边是在讲恶人的事情。所以第六节说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的时候又听我的话。第七节呢，就是比较费解的一段话，就是这个呢是我们和合本上看的是用括号把它括出来的。就这个经文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基本有两种解释。就是这里的我们一种解释是在讲着说是指第六节里面他们那些恶人或者他们的审判官在讲他们的这种很绝望的那种讲他们的处境。另一种解释，这个我们是指的以色列人，就说是以色列人仍然要面对这种死亡的这种事情，所以说才有了这个第八节里面说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就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来仰望神。但是这个不是这一部分的重点，我们就说我们看到说这个诗人的祈祷是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人，能够去亲近义人，即使义人对我们有时候是击打我们，有时候是责备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说义人的击打和责备实际上是宝贵的，我们不要躲闪。142篇是大卫当时他在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因为他那个时候受到了逼迫，然后呢又没有地方去，然后周围没有朋友，他是在那种很孤独很无助的时候来向神的一个祷告。然后对第四节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右边其实代表帮助的一边，没有人认识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他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呢向神发出祷告。那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时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呢派了很多的他的弟兄、他的亲人、他的亲戚，然后到那边去跟他一起来支持他，然后他们有400人。143篇呢是就说我们传统上认为它是七首鬼祟诗的里面的一首，所以也是最后的一首。因为第二节里面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呢就是这首诗呢被认为是七首鬼祟诗之一。这里面作者向神求了 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是求神的拯救，因为当时他被第三就是说有很多仇敌来逼迫我，然后把他打倒在地，所以第九节说求神来让他脱离他的仇敌，能够往那里去藏身。然后再一个上神求的是能够求神来指引他的路，所以求你使我知道我当行的路，指教我遵守你的旨意。这首诗里面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我们看第一节他怎样讲，说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属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需求来去向神来祷告。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首诗里面来学习说，这个诗人他是在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所以就是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神的信实和公义，这是神的属性。那我们再看到说第十节里面说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到引我到平坦之地，神的属性是良善的。第十一节也是讲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第十二节说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却一切苦待我的人。这里谈到了神的良善、神的和慈爱。所以我们从这首诗也可以来学习说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属性来向神祷告，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去向神祷告。因为神只有我们更好的了解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祷告。144篇是大卫以君王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向神祷告。第十节说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所以这里面他的大卫的就是很多眼光呢就跟他这种私人的这种祷告就有所不太一样。一到四节他这里在比较说人跟神的怎样的不一样。这里看到说神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投靠我，他是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第三节和第四节在讲这个人的软弱，所以看到说耶和华呀，人算什么，已经认识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在讲这个神的拯救，在讲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然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在讲这个神对人的祝福，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度的祝福。前面是在讲这个家庭，后面第十三节在讲你的生活上的祝福，然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是在讲这个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整所有的百姓的祝福。所以第十五节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所以这个也是大卫以君王的身份来向神祷告，来求神来祝福他战胜仇敌，也来保护这个属神的百姓。第145篇是就是说在这个八篇的大卫的诗篇里面，这是他的最后一篇的赞美诗。首先呢，这首诗呢是一篇本来是一篇字母诗，我们看到说它现在是有21节，因为希伯来的字母诗应该是有22个字母，所以它如果真是一篇字母诗应该是22节，所以它中间虽然是丢了一节，但是后来有人就是说 在一些版本里面他查到了这一节，但是和合本里面没有把这一节翻译出来。就是如果你英文版的话，它是放在了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中间，所以这里面把那首丢到的那首节放进来了，所以这首实际上是一篇字母诗。所以这首诗呢，大卫的大部分诗它是祈祷诗，是因为大卫的一生实际上是他虽然贵为君王，但是他实际上是一生是很坎坷的，受到了很多的逼迫，所以他可能是祈祷诗，来祈祷神来帮助他脱离那种困境。但这里面这首诗里面完全是大卫对神的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个赞美。所以第一节他就特别强调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称颂你的名。所以这也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个人的关系。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几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首先跟神建立一种你自己的关系。我们这个关系不是透过教会来建立，你首先要建立一个人的关系。不是说我们在来教会崇拜的时候我觉得有神，我在团契的时候我觉得有神，我在大家一起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觉得有神，但是我一旦脱离了这个环境，我回到家里面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没有神，这显然是不对的。就说所以这里说你要知道说我们是要跟神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圣经里面同时也在讲说神既是个人的神也是团体的神，我们在建立跟个人的关系之后，我们要在团体的层面上跟神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会。所以一到三节是在一个宣召，一个颂咏，是第三节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第四节到第七节是在讲说是万民都要来颂赞神。第八节的第九节，其实很多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是在讲说是怜悯是慈爱的神。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讲说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的荣耀是永远的荣耀。那么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是在讲神的供应的神。那么第二十一节是在讲结束的这么一个颂咏。那个他丢的那一节在英文里面可以看到翻译，他是放在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中间的话，是用的意思是神是信实的，然后说神爱一切他所造，所以放在十三节到十四节上面还是跟上下文是很这个 match。 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在他最后的一首赞美诗里面，真的是用看到大卫他对神的那样的赞美的心，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篇里面可以很清楚，是他真的是他一生跟神一起同行一起同工这样的经历的表现。从146篇到150篇呢，就说这五首诗篇呢，是每一首诗呢它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然后以哈利路亚结束，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诗篇以这样五首诗来结束是非常的恰当，就是也是就像一个很响亮的这样一个高音来结束这个整首的篇章一样，是来用赞美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去结束这个诗篇。146篇是在讲说是一个个人的赞美，所以说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里面一直在讲说这个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讲从第二节到五节在讲说我们不能依靠世人，我们只能依靠神。第六节在讲这个神的作为，讲我们 赞美，为什么我们要为神的作为而赞美神。那从147篇呢，就到了这个在团体这个层面上来去赞美神。所以这个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仔细看的话就发现，第一节第七节和第十二节呢，它各有三个像呼召或者宣召一样的这样一个诗句。这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赞颂我们的神，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是应该的。就是，然后每讲完这样一句宣召之后呢，下面就在讲神的作为，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都在讲神的作为，这里面有神的创造，有神的救赎，有神的慈爱。那第七节呢，又是一个宣召，说你们要以感谢上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然后第七节讲完之后呢，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又是在讲神的作为和神的或者神的属性。然后第十二节呢，又是一个宣召，说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呢，你要赞美你的神。然后第十三节又在讲神的作为。第十九到二十节特别讲到神将他的律例典章来赐给以色列，像这是很大的恩典。大家可以留心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诗篇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就说从属世的来看的话呢，人一般都喜欢一个很有力气的马，他可以拉很多的东西，可以干很多的活，也喜欢人的腿脚勤快一点。但是呢，这些呢并不是神所喜爱的。那十一节这句话并不长，但是呢，他描述出了一种人跟神之间一种什么样的是神所喜爱的一种关系，是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健康的关系。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里专门讲了两件事情，有敬畏，有盼望他慈爱的人。就是说敬畏神我们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说你只有敬畏这是不够的，就是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呢不要只敬畏神，我们还要盼望他的慈爱。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做人父母的就会很清楚，如果说这个孩子只是他很敬畏你，很怕你，或很听你的话，也很尊重你，但是有一天发现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他有了很大的 trouble， 但他不跟你讲，只有一天你发现哦，他实在扛不住了，你被你发现了的时候，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孩子他有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向你寻求帮助，其实这个父母的心里面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这个他所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不是指这个能力不是让我们害怕的，我们需要敬畏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要去盼望他的慈爱。盼望的慈爱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困难，我们有了困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去向这神来寻求帮助，寻求他的慈爱，这才是我们跟神的正常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要信靠神，我们要去寻求神，知道说神他愿意给我们他的慈爱，他的帮助。第148篇呢是一个很气势很宏大的一首赞美诗，它是我们牧师用这个天地同声赞美耶和华和呼天唤地来描述这首诗。所以从前面的第一到六节是在讲这个在天上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是第二节说是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天上的太阳月亮，天上各样的星宿，然后各样的星宿，然后都要赞美他，和天上的天上的水，那么就是天上一切的受造物都要赞美神。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呢，就又到了这个天上到了地下，就地上的一切的受造物，包括鱼和这个海洋和这个风和冰雹等等，和山，一直到十一节讲的 讲到了人，讲到神最后的创造，无论是君王还是你普通的民众，还是十二节讲男女老少，地上一切的受造物也要来赞美神。那么第13节、第14节就是从所有的受造物又回到了另外一个特别的一群人，就是一切圣民以色列人也要赞美耶和华。就说从天上到地下，从一切的受造物到神特别的选民，我们都要来赞美神。那么149篇的山就是紧接着这个148篇来的，因为148篇的最后的结束的部分呢，是在讲这个神的圣名和以色列人他们来赞美神。那么从今天而言，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圣名，都是神的选民。那一切的受造物都要赞美神，那我们神的圣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自然更应该来去赞美神，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特权，也是我们不能推脱的事情。大家可以留心一下第4节，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里谈到了救恩，谦卑的人的装饰，因为在古时候装饰其实很多时候是它是在区分不同族裔的人，因为有的不同的那时候很多不同的族裔的人他的装饰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只要看他的那些装饰，你能分出他是哪个族裔的人。所以这里神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就是也就是它是一种记号，就是说神用救恩这样一个记号，把我们从不同的人群里面把我们去分别出来，但这个救恩是给这些谦卑人的，是给敬畏神的人的人。第150篇是整首诗篇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整个哈利路亚诗篇的最后一首，也是整个诗篇的一个颂咏结束。这个诗篇并不长，只有6节，但是讲了很多的事情。第一节呢，来讲的说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来赞美神，一个是在神的圣所，就是在地上的圣所；再一个是讲他的穹苍，在天上来赞美神。第二是在讲了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所以第二节说要为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神，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情，我们也是在前面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为神所做的来赞美神，为神所事的来赞美神，就为他的属性来赞美神。那从第3节到第5节是在讲说我们怎样来赞美神。这第3节到第5节，用心看，这里面谈到了很多不同的乐器，有很多种。第3节有角，然后下面有鼓瑟，还有琴。第4节有鼓，还有丝弦，还有箫。第6节是钹，还有两种鼓。在这里讲说我们要用我们全部所有一切的来赞美神。第4节是在讲说什么样的人应该赞美神，说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里是所有的创造有气息的，我们都要来赞美神。这好，我们这个诗篇呢，今天就到这里。这所以这样一个哈利路亚诗篇来作为整个诗篇的来结束，来赞美神是一个响亮的一个结尾，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些诗篇来学习如何的赞美神。不过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因为以前上牧师在讲诗篇的时候呢，他讲过一个比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是这个诗篇的一个结束，也是跟大家的一点劝勉。因为牧师他比喻过说，说我们来上这个课，就说来上这个读经班，就像一个你去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这个画，也就是说我们上课就像一个导游一样，把你带到画面前，告诉你，很快的告诉你说这个画谁做的，然后它的最精华的部分是什么，来告诉你整个博物馆里面到底有哪些收藏品。所以这是一个走马观花式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浏览的一个过程。 就说你要是真的想你自己去体会说每一幅作品它的真正的美在什么地方，你真正是能够享受到这个艺术给你的这种感染的话呢，这种熏陶的话呢，你自己能发现它的美的话呢，导游带你走过之后呢，你还要像回到每一幅画面前，你要安安静静的自己去来欣赏这幅画。你可能花几个小时，你甚至可能花几天的时间去慢慢去欣赏这幅画，然后去自己去来体会到这个作品它的中间的美，它的美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当然这就是说我们这个诗篇，其实诗并不容易读，需要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大家可以回去，至少你选一部分你喜欢的诗人去自己再去安安静静再去好好的欣赏一下，知道说诗人写这首诗他要表达什么一种情感，让真的能体会到说这首诗要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一个真理。这首诗，然后我们诗篇的其他内容呢，下部分呢将由这个易光弟兄来带领我们看下面的诗歌书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这些美好的诗句，让我们借着这诗篇来学习怎样的来赞美神，怎样的来神向神来祈祷，怎样的神跟神说话，这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这些读经中得到的真理的亮光，得到的帮助，让我们成我们生活中成随时的祝福，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透过读经来和神亲近。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